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来聆听主的话语。主的道里边有特别的恩典，特别是借着神的话，我们可以认识自己，也可以认识神，认识神的救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神的救恩需要多多的去体会。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真正的把福音传给其他的人，因为我们自己都没有体验，我们怎能诉说神的恩典呢？但是有时候你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别人也不见得愿意接受的。我自己就曾经传福音遇到过很多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当我给一些年长一点的人传福音的时候，往往有些年长的这些老人家，他们喜欢说：“我一辈子都做好事，我是好人，所以我不需要信耶稣。只是那些罪人，他需要赦免，所以他就是应该去信耶稣。我没有犯罪啊，我是好人啊，所以我不需要信耶稣。”那我们怎么来思考这个问题呢？是不是一个人只要是他自己在行为上问心无愧，他就不需要信耶稣，照样可以进天国了？有些朋友啊，往往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他们以为甚至他的行为比那些基督徒都要好，他更加善良，更加正直，他愿意帮助人，有爱心，也很慷慨施舍。那我们可以的确看到有些人的确有这些品德上的优点，有些人真的是生下来就比较这个善良、忠厚、老实，生在一些这个比较有品德的这样环境当中，有好的父母给他们做好的教育、好的榜样。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看到他们在行为上似乎比有些所谓的基督徒还要有爱心，品格似乎更好一些。的确有这样的一种现象。那我们怎么能够给这样的人传福音呢？我们如果自己没有好好去理解，有时候连我们自己也会感觉到糊涂了。的确，我们要在这个世上要行善，要做一个正直、善良、公义的人。但是，是不是你做了好事，你做一个行善的人，你做一个好人，那么就一定可以得救进天国呢？那你如果好好回到圣经去看，似乎这是两码事。信耶稣成为进天国的必要，或者说是一定要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到底有什么道理在其中呢？那么那些好人，他如果没有信主，他为什么不能得救呢？你必须要好好回到圣经去看，从神的角度看，不要从人的角度。因为从人的角度啊，我们往往就以为一个人只要做好人、行善，一定可以进天国。那当然，我们从表面上看到有很多好的品格，但是在他内心的深处，他依然需要一种恩典，而这种恩典可以帮助他，导致他可以进入神的国度。如果缺少这个恩典的话，他还是很遗憾的，他的一生还是在神的眼中 缺少了一个条件，以至于是很遗憾的。我们回到圣经来读一段经文，今天我要分享的讲题是看见基督的救恩。我们必须要看见，怎样看见？回到圣经去看见。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路加福音第二章25-38节，我们采用新译本。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经文。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公义虔诚，一向期待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圣灵启示他，在死前必得见主所应许的基督。他又受圣灵感动，进了圣殿。那时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按照律法的规矩为他行礼。西面就把他接到手上，称颂神说：主啊，现在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平平安安地去吧，因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为要做外族人启示的光和你民以色列的荣耀。他父母因论到他的这些话而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对他母亲玛利亚说：看哪，这孩子贝利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成为反对的目标，你自己的心也会被刀刺透。这样许多人心中的意念就要被激怒出来。又有一个女先知，就是亚拿，是亚瑟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她已经上了年纪，从童女出嫁，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直到84岁。她没有离开过圣殿，以禁食和祷告昼夜侍奉主。就在那时候，她前来称谢神，并且向期待耶路撒冷蒙救赎的众人讲论孩子的事。这段经文，如果我们回到路加福音去看看它的上文，就可以知道主耶稣降生的这一些情形。主耶稣他出生在马槽，他出生在一个木匠的家庭。主耶稣他的一生当中，可以说是有一个开始是卑微的开始。主耶稣以卑微的方式道成了肉身。那么到了第八日行割礼，就是按照律法摩西律法的规矩就行了割礼，然后满了40天洁净的日子就被奉献，作为头生的孩子，按照摩西律法都是要献给主耶和华。这个在出埃及记13:2指出，凡是头生的孩子都要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那么这一次我们所读的经文，就是当主耶稣这个新生的婴孩被带去圣殿献给主耶和华，这个所献的祭，我们可以看到是很卑微的。因为当初啊，献祭啊，妇人就可以去买羊来献祭，买牛来献祭，但是贫穷的人他们买不起，所以只能献比较卑微的祭。在圣经这里记录的了，就是主耶稣他的父母看来是很贫穷的，他们只能献卑微的，因为他们买不起那些贵重的，因为买羊是很贵的，他们没有钱。那我们可以看到，当主耶稣被献的时候，在当时 你们有看到，有没有读了这段经文有一个感受？我的感受就是，似乎大祭司没有来迎接他，而迎接他的却是一些普通的犹太信徒，而只有两位，一位叫做西面，另外一位亚拿。这其实你可以看到，主耶稣他来到自己的殿中，他来到圣殿，却没有得到当得的欢迎。这一点我们去思考，人就是这样，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人却竟然不知道。是不是旧约圣经没有说啊？其实旧约圣经早都已经预言过了。以色列民平时在会堂、在圣殿，都可以听到旧约所发出的信息，但是有多少人真正把神的这种救恩，把神给他们带来的这样的一种盼望，存在自己的心里了？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只有两位。那么，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西面。这个人呢，按照圣经所指出的，他是又公义又虔诚，而且他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一向的期待以色列的安慰者要来到，他就在等候，在期待。当然，圣灵与他同在。这样的一位带着盼望的这样一位信徒，他来迎接这个婴孩耶稣。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不是一个好人？这是非常虔诚的一个人，非常公义的一个人。他就是一个好人，因为他为人正直、虔诚、有爱心。是什么导致他有这样的一种生命的素质呢？我相信他听了神的话，就记在心上，并且他用他的生活来经历、来等候、来盼望。弥赛亚在以色列人的信仰当中是最大的盼望。以色列民一直在传颂着这个福音，这个福音是在旧约的先知早已经传扬出来的。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听、相信并且等候。如果心中没有盼望上帝的救恩，他是没有办法去看见神的荣耀。这一次天国的君王这位弥赛亚已经降生，已经来到人间，已经进入了圣殿。你可以看到那些大祭司竟然不知道，没有来迎接他，反倒是这一位虔诚的信徒受着圣灵的感动来迎接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啊，为什么好人还需要信耶稣基督呢？甚至已经信了上帝的犹太教的信徒，他们还需要信耶稣是基督才能够得救呢？我们必须要思考这个问题。是不是一个人只要行为好，你就自然而然可以进天国呢？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是很具体、很清晰的。我们必须要接受上帝的救恩。如果神预备了救恩，你没有接受， 你其他方面的条件都满足，但是你还没有满足这一个条件，你依然不能得救，因为你的信心与真理是有差距的。我们来看看这一位婴孩耶稣，他就是西面平时所盼望的和等候的那一位弥赛亚。这个在旧约先知以赛亚他曾经发出了这个预言，在第九章第二节还有六到七节，以赛亚这样说啊：行在黑暗中的人民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孩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必称为奇妙的测试、全能的上帝、永恒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无穷无尽的增加，他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和公义使国坚立稳固，从现在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然成全这事。那我们了解这一段经文是在主耶稣降生之前，其实早都已经发出的。这个预言是可以说在整个以色列民当中是非常熟悉的一个预言，清楚的预言将会有一个婴孩降生成为人。这个婴孩他的名称是奇妙的测试、全能的上帝、永恒的父、和平的君。这位婴孩不简单，他是名称被称为全能的上帝，被称为永恒的父，被称为和平的君。他是君王，他来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居然没有认出他，没有欢迎他，没有接受他，甚至来到圣殿，这些神的仆人、祭司居然冷落了他，不知道他，没有意识到他的来到和他的存在。这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说我们信了主，我们也说我们盼望得救，但是你是否真正去等候他、去信靠他、去认识他？上帝他的救恩已经来到，他的真理借着圣经向我们显明，我们听了他的道是否存在心中，是否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实在是值得我们思考。不要以为我们只是读了圣经我们就已经完全明白，那些祭司、祭司长他们也是饱读经书的。不要以为我们做了一两件好事就可以保障我们可以进天国，实际上神要求我们是遵行他的诫命，用信心来仰望他，靠着他的恩典去生活，是要一直一直的坚持下去。但是我们怎样才能够真正的进入这种救恩的里面，活在恩典当中呢？我深信必须把神的话语当真，神的话语已经向我们宣告了，你是否真正的去存在心中，去活在生命里面，这一点是值得每个人都要问问自己。我们有时候自以为只要行为做好一点，神才会喜欢我，他就会喜欢我。当然是你行得好，神当然喜欢，但是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必须要信他。如果你没有信他，你还是欠缺了与他的一种特别的关系。什么是信心呢？信心就是要有正确的信仰的对象，你所信的是这位上帝，不单信他的存在，并且他跟你有关系，他是你的天父，他已经差遣耶稣基督来救你，主耶稣基督是你个人的救主，这种关系必须要建立起来，就好像葡萄树和枝子必须要常常的连在一起，借着信心，借着上帝的恩典。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主耶稣这样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就是说，就算你是好人，你如果没有信耶稣，你也不能进入天国。这是为什么呢？圣经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告诉我们，因为神的义正是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是的，我们的行为要尽量做到良善，但是我们尽管行为可以做到良善，还必须加上因信耶稣基督而得着救恩。什么是信？信就是你要接受，你要去接受它。你可以看到，在早期犹太教徒当中，他们非常看重摩西律法，他们一条一款好好的去遵守，的确有很多人是用一生去坚持遵守的，但是他还必须加上一条，就必须要信这位弥赛亚。如果他不信这位弥赛亚，他依然不能得救。从主耶稣的一生，你们可以看到许多熟读律法书的人最后居然要设计来陷害他，要把他处死，把他钉上十字架，就是因为他们的不信。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个问题啊，那如果这样说，一个人他的品德是不是一点益处都没有，那我们就可以行恶了？显然这也不对啊。其实神是要我们行善，但是要怎样去行善才真正可以达到神的要求，讨神的喜悦呢？我们不能只看人，因为人从人的角度，从人世间的角度来看，我们总以为靠着道德行为自己能够做好，这样我们就可以能够修炼得道。特别是在儒家思想，佛教、道教都有这样的一种倾向，就是你只要积德，神明就自得，你修道就可以成仙、成佛、成神。这样的一种观念是来自人间的一种信仰。其实在犹太人当中有许多人也有这样的类似的情况，他们以为只要遵行完了这个律法，他就可以进天国。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还不够，因为这是你自己的功劳，这是不足够的，因为其中没有神的恩典。如果以人的行为作为基础，这样的一种道德阶梯是人自己把它设立的，就是从下可以往上爬。这种道德行为的阶梯，以为或者说自以为只要做好一件事 人就提升了一步。那你做好事越来越多，积善行德，神明就自得。这是一种功德的一种观念，这不是完全错，但是它有致命的错误。一个人的确行善积德，比那些不行善不积德的人要强百倍千倍，但是很遗憾，他还没有满足神的要求。这样一个图我们可以看得到啊，这是很可怜的。首先就是他用自己的道德行为作为标准，人自己的道德行为其实有不同的标准，就算是强盗，道义有道，他们都有自己的一套这种行为标准，他们认为只要做到了就是个好人。但事实上你可以看到这样的道德标准是不足够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都有不同的一些道德标准，这些似乎在各个处境当中都起它的作用。但是呢，这些标准都是相对的，没有一个普世的价值在其中，没有一个按神的真理所设立的一种普世的标准。这样的一种道德行为的标准就是往上爬，爬得越高他就认为与神就更亲密，越得神的喜悦，以为信仰生活只要有好的行为，这个信仰就是好的信仰。这是一种以为自己已经信了主嘛，已经信了上帝，那我就只需要用行为来维持我的信仰，这就足够。那么就是用自己的行为来作为功德来讨神的喜悦，这其实跟圣经还是有差距。圣经对我们要求有道德行为的要求，但是你行善，你当做的应当做，你不当做的就不要做。除此之外，你还需要带着信心去面对。如果没有信心，就意味着没有认识到神的恩典。因为上帝给我们的救恩不是用行为去换取。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信了耶稣，这个信本身就是神的恩典，而不是你的行为。如果神没有预备救恩，你自己是没有办法靠行为得到这个救恩的。其实一个人信不见得就意味着他有正确的信。其实你看魔鬼他也相信神的存在啊，但是魔鬼不能得救。有很多人也是相信有神，但是他相信的是那些偶像，不是创造天地的主。有些人也相信有创造天地的主，但是他却不能相信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所以不要以为有信仰的人就一定得救，有信仰必须要符合真理，否则这样的信仰还是残缺的。我们再看一张图，就是我们要以上帝的恩典作为救恩的基础，带着神的恩典与神同行，这样才是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在生命的过程当中必须要有神，如果心中没有神，只是靠自己用地上的伦理标准去过人的生活，与神还是无缘无分， 没有救恩。除非我们在大事小事每时每刻活在信心恩典当中，这样我们就不单单是自己去生活，而是与主同行，靠神的恩典活在恩典当中。这样的一种信心才是真正符合真理、符合圣经的信心。这是因为透过这样的一种信心与生活行为相伴随，我们与神与基督联合在一起。这就是我们因为信了主而得到与主合一，主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与神同行，走过人生的道路，也借着信仰和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靠着信心去面对，从信心作为起点，也靠着信心不断不断地来维持。人不是孤单的人，人不是人本的人，而是以基督为中心，以上帝为我们信仰的最高的我们所敬拜的神。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才是以信心作为基础的一种信徒的成圣的一种生活方式。人生的道路是有很长的，我说的很长是在地上有一段时间，还要连接在天上，这是永生的。所以如果人只是仅仅停留在人间，没有神，只是靠人的道德行为就自以为神一定会救他，这样的一种观念其实不符合圣经。圣经所强调的，人必须要接受，要相信，因为救恩作为一个最宝贵最宝贵的礼物，神已经预备了，你必须要接受。这种信心就是接受，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必须要盼望，要渴慕，要等候，要相信，这就是接受。在约翰福音第一章12-13节这样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必须要接受才可以得到，因为上帝不会勉勉强强或者说强迫一个人去接受他，接受他的礼物。礼物如果是勉强的，这就不是礼物了。你必须要渴慕，要盼望，要去接受。我们从西面他的身上可以看到，这是一位渴慕救恩的人，是等候救恩的人，他一直带着盼望，以至于他得着圣灵的感动，以至于主耶稣来到的时候，圣灵给他的应许，他顺从圣灵的引导，就看见了上帝的救恩。这绝对不是人间凭着仁义可以产生的一个结果，乃是上帝施恩典，神的恩典给到他，他持守住，坚持住，并且顺从圣灵的引导。这完全是神的恩典，而不是人自己的意思。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西面跟玛利亚素不相识，从来都不认识，在圣殿里面有许多小孩被抱过来，不止耶稣一个啊。因为犹太人他们投生的孩子都会带到圣殿去， 并且很排场，有些富大富人家会献的是羊牛。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卑微的耶稣由木匠做他的养父，一位贫穷的木匠的孩子只能献卑微的祭来到圣殿，一般人都不会在意的。但是这一位西面，他从众人当中认出了主耶稣基督就是他所盼望的那一位弥赛亚，那一位救主。这里我们必须要思考，神的恩典不是从人自己主观用意思可以编造出来想象出来，或者凭着碰巧你碰到了就是你的。上帝的救恩是已经设立，并且他也借着圣灵引导这些人可以去信靠他。有些人有一种误解，他就按照世俗一般的说法认为所有的宗教不外乎就是帮助人去做好人，就是劝人行善，好像以为所有的宗教都一样，他们信的神虽然名字不一样其实本质是一样的。这一点是有很大的误解。我们当然可以看到信耶稣的人他生命有改变，的确是行善，但是这是外表的，本质的你需要了解更清楚。一个人信了耶稣当然应该行善，但是我们知道行善是我们应当做的，我们除了行善也要拒绝犯罪，那些不应当做的也要坚持不做。但是这还是外表的，真正的本质性的东西是神的恩典。就算是我们行善也不是靠自己，因为原本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只不过是从罪人当中悔改了，不再去犯罪了，这是应当这样，没有什么功劳可言，不能凭着这点功劳赚取神的救恩。神的救恩是不能凭着我们自己的做一点好事就可以赚到的，必须要认识到这个救恩是极其宝贵的，是神免费为我们预备的，是白白赐给我们的，并且是极其极其珍贵的，不是用什么东西可以换来的。千万不要以为只要你给教会捐了款你就可以得救，不要以为你给灾区做了好事你就可以得救，这是你应当做的，因为上帝造了你就要你去行善，你如果不行善就有祸了。但是呢，你做了当做的事，你不做那些不当做的事，你能坚持下去吗？毛泽东就曾经说了一句实话，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我相信可以用在他自己身上，他就不能坚持，你也不能坚持，我也不能坚持。但是我们不要看到这种功德这样一种观念，我们要看到神的救恩是怎样的救恩。神的救恩是超越了功德的，是你没有任何功德的时候，你还是做罪人的时候，上帝竟然他爱你，他要救你，他怜悯你，他可怜你，他要帮助你。到了这样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没有所谓什么圣人。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有神这个恩典就要 靠着这个恩典继续犯罪，因为犯罪必受审判。这是两面都需要看清楚的。圣经让我们知道，圣经给我们一个清楚的真理，就是信耶稣的目的啊，不单单只是叫人行善，它更重要的是叫一个人得着一种特别的权柄，这种恩典可以做神的儿女，跟神有关系，是借着信心借着恩典才可以得到，才可以成为合神心意的被称为义的人。我们原本是罪人，我们自己没有义，但是因着神他是公义正直的，他把他的义因着我们的信施恩给我们，使我们被称为义。上帝是透过基督耶稣来看人，一个人信了耶稣就有了耶稣的生命，不信耶稣的人就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只有拥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人才可以得救，才可以进天国。因为真正的义人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上帝是透过这一位义人耶稣基督来看他的信徒，我们完全是靠恩典，只有凭着信心才可以进入恩典。第二个方面，我们就要来看，我们从西面的身上可以看到，他尽管是公义正直虔诚的人，但是他依然需要神的恩典，需要圣灵给他引导，以至于他得救，以至于他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他曾经盼望很久很久，他终于看到了，并且圣灵给他的感动，他是顺服的，以至于他就认出了主耶稣基督。这一位婴孩就是弥赛亚，就是以赛亚书所预言的那一位婴孩，就是他的救主，就是他的神。这一点是需要用信心才可以接受的，因为单单凭着眼睛只能看见一个婴孩，并且是穷人家的婴孩，但是因着凭着信心，因着圣灵的感动，他看到了上帝的救恩。你和我除非得着圣灵的引导，我们才可以得救。一个信徒之所以成为信徒，完全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就是在我们祷告觉志内心深受感动的那一刻，我们得着了神的恩典，那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得到光照，可以认识真理，可以信靠主耶稣。从你信主的那一刻开始，甚至在之前已经有圣灵的感动，在那一刻开始已经得着了重生，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整个人生进入了一个新的状态。尽管我们意识还不是那么清晰，但是随后逐渐逐渐回头一看，原来那是我新的生命的起点。我们可以看到圣灵的工作是非常奇妙的，就是在西面的身上可以看到。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圣灵的工作就是引导人归向基督。圣灵他我们可以比作好像一个射灯，射灯不是把人引到他自己的身上，没有一个人在看画展的时候把眼睛看到那个射灯上去， 因为射灯他把光打在这幅画上，要叫你去看清楚那幅画，而射灯自己似乎是次要的，是隐藏的，这就是他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就是把人引向基督，让人去认识基督，信靠基督，跟随基督。我们的教会称为基督教会，就是因为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以基督为中心，为我们信仰的核心。我们效法基督，跟随基督，信仰他，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从西面的身上你可以看到，圣灵的工作就是把他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让他看见耶稣基督的救恩，并且圣灵感动他，让他可以说出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而这些预言后来就真的应验了。我们读刚才的经文就可以感受到，是圣灵启示他。西面他得着一个应许，就是在他活着的时候必然可以看见旧约所应许的那一位基督。那么他带着信心去等候，顺从圣灵的引导，以至于他受圣灵感动的时候，他顺从就进了圣殿。在那时候，玛利亚和约瑟带着孩子进来的时候，他就看见了，他把耶稣这个孩子这个婴孩接在手上，他就称颂上帝，他说：主啊，现在按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平平安安的去吧，因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为要做外族人启示的光和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哇，这一个预言借着他的口说出来，这是历史性的预言，历史就照着这个预言应验了。在以色列人的传统当中，他们有一个误解，他们以为神是他们的神，那些外族人似乎与神无关，但是这个预言却指出了神既是以色列的人的神，也是外族人的神。上帝的救恩的恩光不单是照耀给以色列人，还会照耀全地，给全世界所有的各民族。这个预言是何等的大，你可以看到今天这个预言早都已经得到了证实。我们可以看见上帝要使用什么样的人，这位平时是默默无闻的一位虔诚的信徒，上帝给他尊贵，他可以朝见新生的君王，天使天君都要敬拜的那一位创造天地的主，已经道成了肉身，他有身份可以去迎接他，这是何等的荣耀。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传扬基督的福音。西面他发出一个预言，在第34节，他说：这孩子悖逆，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成为反对的目标，你自己的心也会被刀刺透，这样许多人心中的意念就要被揭露出来。这个所指出的就是主耶稣他是来赎罪，来拯救以色列民的，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他，甚至会排斥他，甚至会伤害他，抛弃他， 把他处死。这个预言到后来真的应验了。玛利亚和约瑟感到惊奇啊，因为他认出了这就是救主，他们原来素不相识，怎么能够认出这个小孩子？可以说玛利亚是惊奇不已啊。起初天使向他显现，给他说，他已经很吃惊了。到后来，童女怀孕，生了这个小 baby， 这个婴孩耶稣，这已经够惊奇的了。到后来，又有一个又一个的惊奇，但是这一次让他更加惊奇的，就是这一个普通的人，素来不认识，居然走过来认出了救主，这实在是稀奇啊。西面他所发出的这个预言，就是主耶稣他会被处死，用他的命来担当我们的罪，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罪人的福音。我们要认识到主耶稣基督的爱是因着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来救我们，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你就没有真正的明白福音。又有一个女先知，她名叫亚拿，结婚了7年就失去了丈夫，丈夫去世以后她就寡居了，这个寡居直到84岁。在犹太人当时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就是他们很尊敬那些真正做寡妇的人，因为他们守贞洁，用信心来仰望上帝的供应。因为一个寡妇是没有办法被养活的，她劳动力不强，没有办法生存，但是她愿意坚持下去靠上帝，这样的人很受尊敬，起初是很难的，到后来由于他坚持，众人都看到他的信心和虔诚，以至于他后来被带进圣殿，可以居住在圣殿里面，这是一种地位，是属灵的地位，因为他已经多年守寡了，这是一个犹太的传统，其实在中国也有这个传统，有些人守寡多年，最后被立为贞洁牌坊的这个得主，啊，中国古代有过啊，今天不容易。我说的是古代，因为这是一个古代的传统。其实到今天，如果有这样的一种信心，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哈拿，啊，亚拿。她后来被称为女先知，那是因为她在神的殿中昼夜侍奉神，禁食祷告，她凭着信心去生活，她传讲神的真道，以至于被称为女先知，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她是一位敬虔的人，她已在那时候敬到前来称谢上帝，就好像西面那样，他也同样认出了这就是他所盼望的那位救主，他等了几十年终于等到了，他就赞美称谢上帝，不单自己赞美称谢，他就开始去传扬，在圣殿里所有来到圣殿期待上帝的救恩的人，他都向他们传讲这位婴孩就是那位弥赛亚，就是那位救主，就是那位神，这就是一个见证。我们从西面和亚拿的见证可以看见了，主耶稣基督他是有真凭实据，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是真正的人类的救主。我们可以看见 这个亚拿和西面，他们与约瑟原本不认识，但这时候他们认定这位婴孩是那位救主，只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平时终身盼望的那一位旧约圣经的预言的救主弥赛亚，就是这一位婴孩。这就是一个见证，他们终于看见了，他们就开始传讲传扬他的名。这就是证据啊。我们看看证据，就是有古代先知的预言，在主耶稣降生之前早都已经发出，这是文本书面上的一些证据。在当时有西面和玛利亚、约瑟以及这位亚拿他们的见证，这也是证据啊。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本身的言行，他的一生最后就成为见证，按照圣经所预言全部应验在他的身上。还有门徒的见证，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坚持信靠他，就算是被杀害也不放弃他们的信仰。如果他们是说谎的，到了面对处死的时候，谁还愿意坚持说谎呢？从反面也可以看到很多证据，就是那些反对耶稣的人，他们所留下的那些对耶稣的伤害和言论，也成为一个证据，应验了圣经的预言。我们现在的人虽然离古代很遥远，但是我们可以去经历耶稣，只要圣灵引导你，你就可以明白真理，就好像起初的西面那样。只要你好好去尊敬我们的主，去敬畏他，好好读他的话，你就可以去经历神的恩典，你运用神的话在你的生活上，你就有经历。这就是证据。所以各位，我们不要以为来到教会只是听神话故事，只是听一些伦理性的教导，而是要真实的信仰跟随耶稣基督。其实有很多证据，在大英百科全书啊，有2万多字来描写耶稣基督，这个篇幅远远超过亚里士多德、亚历山大、凯撒大帝、释迦牟尼、孔子、穆罕默德或者拿破仑，有大篇幅介绍耶稣基督，并且其中这样写：这些各种记载证明，没有发现有人在古代怀疑过耶稣基督的历史性，即使是基督教的敌人也不怀疑。你可以看到有许多宗教其实有些跟基督教不一致，他们也在说耶稣基督是真有其人。比如说好像回教，他们就承认耶稣基督是真人，是先知，只不过是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有一本好书推荐给大家，就是《我信历史上的耶稣》，专门针对现代人当中很多人，他们认为耶稣是虚构的，不是历史人物。我们好好读就可以知道，原来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就是真正的历史上的那一位救主。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透过这一段经文，刚才你读了，你是否已经看见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呢？你既然看见了，就应当传扬他的福音。下个月圣诞节就要到了，我们可以为主做些什么呢？要拿出行动来回应他。我们不单要用信心来信靠耶稣，也要用我们的生活来见证基督，也要活出他的爱，彰显他的美善。这一次灾区有很多有需要的人， 这次大风灾，我们感谢主，我们弟兄姐妹都很平安。感谢主保守我们在这边这个地区，但是在纽约那边有一些灾民，他们需要帮助，特别是听说我们当中一些弟兄姐妹的亲人在那边也受了很大的灾。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等一下我会请这个主席来报告，就是我们今天临时詹姆斯告诉我们，前两天就已经商量了一下，就是说要为灾区做一些事情，我们可以尽我们的力，献上我们的爱心，把上帝的祝福和恩典带给他们。那我们在这时候就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体验神的爱，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爱。我们起立。
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一位神，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用我们的信心来回应上帝的爱和他的救恩，我们以信心来接受他的救恩，并且持守直到永永远远。天父，感谢你，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奇妙，让我们可以在今生今世可以看见你的救恩，就好像起初西面可以看见你的救恩。感谢你借着圣经向我们显明你的真理，感谢你借着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可以认识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得着永生的救恩。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们，你的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引导我们，我们愿意顺服你，跟随你。主啊，求你不断加添力量，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可以活出丰盛讨你喜悦的生命，结出圣灵的果子，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让我们跟随主耶稣直到永永远远，也让我们去传扬主耶稣，做一个传福音的人，让我们可以做一个有爱心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把你的爱带给更多的人，给更多的人带来盼望，带来信心。 带来救恩。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请坐。